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下面请睇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目前美伊局势尚未缓解，虽然没有重燃战火，但亦没有进一步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风险依然存在。在这个背景下，两艘中国相关超级邮轮在海峡内掉头。彭博社8月19号报道，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星期二8月18号载有伊拉克原油的 CV 号邮轮从波斯湾驶向霍尔木兹海峡途中突然掉头，目前正停泊在海峡中部。Hestia 号邮轮则于星期三早的时候沿阿曼海岸驶入波斯湾，随后改变航向驶离。目前尚不清楚这两艘船只为什么突然改变航向。这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 VLCC 均悬挂香港旗帜，并广播告知船上有中国船员。星期二，一艘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有关联的燃料邮轮Amara 号亦在海峡内多次掉头，截至周三仍然停留在靠近伊朗一侧的水域。由于伊朗发动袭击的威胁依然很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船只流量已经降至极低水平。上个礼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显著下降，确认的通行次数减少 19.5%， 降至95次。据航运数据平台 K-PLA 显示，上个礼拜日际仅有三艘船只通过海峡，这些船只使用的是伊朗指定航道，未记录到经由阿曼航道的通行情况。 K-PLA 指出，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行量增长 6.7%， 达到254次。与此同时，所谓的暗中通行，即船只关闭广播其位置的应答器，次数从40次降至16次。星期二，英国海军报告说，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波斯湾的船只遭不明抛射物击中，加剧近期针对船只的一系列袭击事件。川普星期二表示，目前未同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朗负责对美谈判的首席代表亦表示，除非美方同意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解除伊朗港口封锁、取消石油制裁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等，否则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不过即便存在危险，似乎仍然有船只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艘悬挂香港旗帜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 Erector 号正穿越海峡进入波斯湾，并广播显示船上有中国船员。据彭博社睇到的租船记录显示，该船此前的预定任务是从伊拉克装载货物。据大纪元报道，中华民国海洋委员会海巡署表示，18号上午中共两艘海警船趁台湾汉光演习落幕，侵扰东沙限制水域，海巡云林舰立即采取并航监控，并且以广播强势驱离，守护东沙。中华民国海洋委员会海巡署发布新闻稿表示，海巡署东南沙分署东沙指挥部在18号上午7点侦获两艘中共海警位于中华民国东沙限制水域外依其航向，研判具有侵入东沙限制水域的意图。海洋委员会海巡署立即调派云林舰超前部署拦截，并增派台南舰紧急支援。18号上午8点42分中共海警航入东沙限制水域，云林舰立即采取并航监控，并以中英文广播强势驱离。海巡署表示， 2026年度迄今，海巡署已经在东沙限制水域驱离中共海警船计5船11航次。这一次中方利用汉光演习府结束之际，派遣两艘海警船侵扰东沙限制水域，本质等同他在台湾东部海域假执法真抗权的侵扰行为，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海巡署指出，云林舰在广播驱离过程中，中共海警船更恶意宣称中共国台湾海巡署云林舰等背离现实的错假信息。海巡署对中方此类政治操弄予以最严厉的谴责。海巡署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只有海巡署有权在东沙海域执法，中国放任海警船侵扰东沙水域，企图营造管辖权假象，以沦为破坏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此外，海巡署重申国家主权不容挑衅，海巡署有捍卫主权的决心，更有维持和平的实力，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 James Gorry 撰文分析，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竞赛中领先的程度比人们想象的要多。人们不禁要问，北京是不是希望将世界上的其他威权社会变成数字中国？中国崛起成为全球领先的监控技术出口国，正在带来一些令人不安的后果。北京出口的监控技术构成了一整套技术体系，能够赋予各国政府前所未有的能力，使它能够观察、识别和追踪民众。这些技术包括摄像头、人工智能、电信网络、云计算、人脸识别、车牌识别和集中式指挥系统等。好多中等规模国家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这些监控技术的客户，将其他国家变成小中国。土耳其就是一个重要的案例研究对象。需要明确的是，土耳其尚未变成中国式的监控国家，其政治体制和制度与中国截然不同。尽管是这样，中国科技公司已经在土耳其的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并且对此毫不掩饰。事实上，华为已经明确地在土耳其市场推广其人工智能闭路电视和智慧城市 Safe City， 即是监控技术。中共希望向尽可能多的贸易伙伴销售尽可能多的商品，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中共是不是亦希望尽可能多的伙伴使用并依赖他的监控技术，从而通过部署智慧城市技术，使他们的社会变成小中国呢？人工智能摄像头监控，第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摄像头。海康威视和大华等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全球视频监控设备领域的领导者。与此同时，华为开发了能够进行复杂图像识别和分析的人工智能摄像机。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指出，中国企业能够提供从摄像机到人工智能分析和集中部署等一系列技术。华为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土耳其投入使用，该技术利用来自人工智能芯片和深度学习功能的摄像头进行识别，并将信息传输到基于云的大数据系统。这类系统可应用于数量庞大的摄像头，这个标志着土耳其等国的监控能力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传统摄像头只能够记录发生了什么，而人工智能摄像头则可以开始回答边个、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等问题，其中的差别非常巨大。智慧城市可能变成监控网络。第二项技术要素就是智慧城市平台。华为的智慧城市运营融合了 5G、人工智能、物联网设备、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等。该公司将它描述为一个能够连接多种政府职能和数据源的集成式数字大脑。 这些技术本身并不具有威权主义色彩，智能交通系统、能源管理和互联公共服务都是技术如何提高城市效率的例证。当这些系统和安全数据库互联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摄像头生成图像、电信网络生成位置和通讯数据、智慧城市传感器生成运动信息，人工智能可以瞬间将这些数据流整合起来，最终形成的不再仅仅是一系列摄像头，而是一个城市信息和监控系统。这项技术并非新技术，但令人担忧的是它广泛应用。多年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记录了华为在数十个国家签署的智慧城市协议，这些协议涉及闭路电视、智能视频监控、人脸和车牌识别、人群监控、指挥中心以及其他安全技术。华为的数字化足迹，另一个因素是电信行业。再以土耳其为例，华为在土耳其以及其他国家运营数十年，并已经在当地建立了相当规模的研发和技术实力。华为在土耳其拥有大约1500名员工，并在伊斯坦布尔设有研发中心，其技术研发团队在土耳其拥有自己的技术人员，这个为数据收集提供了更多机会。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电信基础设施是现代监控国家的神经系统，它是一个强大的技术信息回路，其中摄像头和传感器收集信息、电话生成信息、网络传输信息、云系统存储和分析信息、人工智能解读信息等。这些系统整合得越深入，政府就越有可能全面了解它公民的情况。华为的智慧城市模式明确地融合了这些技术，可扩展监控技术。那各国政府为什么要购买它？答案未必是意识形态，尽管意识形态可能是其中一部分原因，通常情况下原因很简单，就是经济因素。中共的监控公司能够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向各国政府提供全套技术方案。华为智慧城市项目的合作伙伴大多来自中等收入国家，价格优势和商业承诺是推动技术应用的重要因素。单凭这一点就给北京带来了巨大的商业机会。既然可以现成购买，这些国家为什么还要从零开始建设监控基础设施呢？此外，这类系统很可能帮助非法政府继续掌权，而且一旦一个国家在某个特定的技术生态系统上投入巨资，更换该系统可能会非常昂贵。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警告说，采用华为设备的国家可能会因高昂的更换成本而被有效地锁定，而中国公司则会获得市场份额并建立技术标准。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华为的客户就不是专制政权，事实上华为的很多客户都是专制政权。数据作为战略资产，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数据。中共的监控设备出口不单止能够为北京带来设备销售，还能够帮助中国企业提升技术水平，积累海外市场经验，并深化商业关系等。战略上的担忧在于，如果中国公司成为全球摄像头、网络、云系统和人工智能平台的供应商，他们将深深陷入其他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中，即使无法直接访问每个字节的数据，亦能够产生影响力，意欲何为？因此土耳其等国就是一个警示信号，这个不一定是因为它正在变成中国，而是因为它表明了监视能力如何可以通过普通的商业基础设施进入一个国家。因此中共和西方之间的斗争日益演变为一场围绕越来越多国家所采用的技术模式的竞争。中共的模式强调规模、一体化和集中控制等，而西方民主国家通常更重视隐私、透明度和法律限制等。尽管西方政府亦使用面部识别、人工智能监控和其他监控技术，中国企业的优势在于 他们能够将大部分基础设施打包提供，这个使到技术易于出口，而且一旦部署完毕，更换起来的困难又昂贵。因此美国和西方面临的挑战远不止华为、海康威视或大华等少数公司，他们必须和整个技术生态系统竞争。真正的问题并非在于每一台中国摄像头是不是都在度秘密监视外国公民，而在于好似土耳其以及其他好多日益依赖中共数字基础设施的国家，是不是会因此而沦为数字独裁国家。流浪汉，中共以前叫做流浪乞讨人员，而家又发明咗一个新嘅叫法，叫做流散人员。呢一名称嘅改变表明中国无家可归嘅问题正喺度加剧恶化。据大纪元报道，美国专栏作家同政治评论家张家敦喺国会山最新嘅文章里面引述旧年一份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有4750万无家可归者，是2020年疫情之前中共官方统计数字的五倍几。考虑到今年中国经济明显下滑，现在街头无家可归的人数只会更多不会减少。中国现象级科普漫画 IP 运资创始人陈磊说，他亦被这个统计数据吓亲了，他自己最近确实是看到太多无家可归的人。张家敦说，中国网络上有大量中国人瞓在大街和瞓在公园的相片，其中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中共官方的报告亦都承认中国年轻人失业率正在上升。好多冇工作的人到中共经营的服务中心那里去享受免费的 WiFi、空调、食物和水。深圳的服务中心每日有将近3000名年轻人去那里。文章说，中国经济快速衰退和中共推行自动化政策导致无家可归的现象加剧。有专家认为无家可归问题加剧是疫情之后的经济压力导致的，尤其是年轻人失业问题严重，长期不见好转。文章引述合众国际社的报道说，年轻人无家可归者比例升高和劳动力市场压力密切相关，无家可归现象加剧是中国社会持续崩溃的一大征兆。文章说，上世纪80年代中共开始所谓的改革开放那时，中国人虽然亦面临巨大的压力，但最近的这轮社会动荡更加是令人担忧，好多中国人干脆选择逃离。拜登执政期间大量中国人逃到去美国，就充分讲明这一点。在这些人里面，有些是生活贫困，有些是生活得不错的中产。逃到去美国是希望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根本没办法逃离。流浪街头的人多数是社会信用评分低，没办法开银行账户、买高铁票或者找到体面的工作，最后结局是流浪街头。一些社会信用评分高的中国人亦在度自我边缘化，好多中国人开始集体躺平，对中共这样一个在经济上无望、政治上前景暗淡的体制表达一种消极抵抗。文章说，好多生活相当富足的城市居民亦改变过去几十年的乡村到城市迁徙模式，纷纷回到去农村养老。文章引述加拿大前外交官、中国问题专家、欧洲中国观察智库 Synopsis 高级研究员查尔斯·伯顿的话讲，中共党魁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领导层思想僵化，靠僵化的意识形态来维持统治，通过加强对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国家控制来维持权力，严密审查媒体，对教育进行意识形态上的限制，强行主导流行文化叙事。文章说，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中国政策高级主任皮耶罗·托齐曾经说，习近平的治理模式建立在中共准极权主义的法家思想之上，中共现在的目的是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 为了追求绝对服从，习近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扼杀中国人民的活力和精神。作者指出，这种摧毁人性的共产主义已经在重创中国社会，中国总和的生育率目前暴跌至大约 1.0， 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 2.1。 长此下去，本世纪下半叶中国会减少大量人口，到2100年中国人口可能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一些专家认为数字会更少。文章说，一个社会越成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国家生育率会降低，这个是社会必然规律。但中国目前生育率大跌，不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社会普遍弥漫一种悲观的情绪。在中共重压下的中国人极度渴望喘息。据大纪元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最新解密文件发布了疑似中共间谍芳芳的简历。他在简历里面自述，曾经在中共国家主席的官方专机上担任服务员。8月17号，白宫政府透明度工作组公布的解密联邦调查局文件揭示，中国公民芳芳同一位前美国国会议员埃里克斯沃韦尔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性诱惑、非法竞选捐款和安插实习生以影响美国政治等手段。文件首次披露 FBI 原本计划招募芳芳为双面间谍，这一行动始于2013年。文件显示，芳芳和中共国家安全部有关联，因此 FBI 希望将芳芳培养成一名不知情的双重间谍，叫他收集有关中国情报活动的资讯。在与芳芳多次会面之后，一名卧底 FBI 特工向他出示了一份虚构公司的雇佣合同。芳芳于2013年6月签署了该合同，合同要求他完成政治任务并提供文化专业知识。特工他们获得了芳芳提交的一份求职简历，他在简历里面说，从2002年5月至2009年9月，他在中共国际航空公司任职，曾经担任中共国家领导人官方专机上的服务员。该专机被称为中国版的空军一号，时任国家领导人是胡锦涛。调查结果显示，芳芳和中共情报机构有关联，他的父母是中共高层官员，但他一再淡化父母的职位，并且说他们即将退休。文件显示，芳芳曾经告诉其他人，他在中国的人脉关系堪比红色家族成员，其中还包括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家人。斯沃韦尔因为和芳芳的性丑闻曝光而在今年4月辞职。根据 FBI 的解密文件，斯沃韦尔承认在当选国会议员之前和芳芳有过不正当的关系。斯沃韦尔话俾 FBI 探员听，芳芳曾经不请自来咁出现喺佢嘅公寓门外，时间可能系喺佢当选国会议员之前，然后两个人发生咗唔正当嘅关系。斯沃韦尔话，佢哋最后一次发生关系系喺2015年3月，并且话呢段关系系随意嘅，并唔系恋爱关系。大纪元时报已经联系斯沃韦尔寻求置评，但截至发稿的时候仲未收到回复。一位高级政府官员8月16号说，中共政府正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美国，并且说刚刚公布的文件 FBI 对斯沃韦尔和芳芳关系的反间谍调查是至到现在为止最具启发性的文件。下面是根据 FBI 解密文件过去的公开媒体报道所整理的芳芳事件时间线。2002年5月至2009年，芳芳任职中国国际航空空服员。2011年起，芳芳开始在加州政界建立人脉，接触地方和联邦层级的政治人物。 美国官员怀疑这个是由中共国安部主导的政治情报或者影响力活动的一部分。2013年至2014年 FBI 文件说，芳芳疑似通过美国人作为人头捐款人向施沃韦尔竞选团队输送资金，并承诺报销部分捐款。文件说至少部分款项可以追溯至芳芳。施沃韦尔从2013年年初开始担任国会众议员，直到2026年因为性丑闻辞职。2014年3月17号 FBI 开始代号为新人15人行动的敏感调查，聚焦竞选捐款和是否被用来换取接触政治人物的渠道或国会实习职位。FBI 当时曾经考虑的可能罪名包括贿赂、共谋、非法外国人捐款和通过中间人捐款等。2015年中，随着 FBI 对芳芳的反情报调查升温，芳芳在加州湾区的住所遭到搜查之后悄悄离开美国返回中国。2015年美国情报和执法部门为施沃韦尔提供了防御性简报，告知芳芳疑似从事对美国政治影响活动。公开报道说施沃韦尔之后和芳芳断绝联系。之后几年，美国司法部最终未对芳芳提起公开刑事诉讼。FBI 的文件说，原因包括他已经离境，重返美国受审的可能性低，同埋部分潜在案件后来可能面临追诉时效问题。2026年4月，施沃韦尔因为性丑闻宣布退出加州州长竞选，同时辞去众议员职位。2026年8月17号，白宫政府透明度工作小组公布将近150页解密 FBI 文件，文件披露芳芳同施沃韦尔的关系、FBI 的受指招募行动、竞选捐款疑点和实习生安排等细节。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阿联酋国防部18号发出警告，防空系统探测到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弹道导弹飞向阿联酋，其中一枚落在领海之外，另一枚落入领海范围内，均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损失。阿联酋表示以保持高度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威胁。阿联酋外交部首晚表示暂停同伊朗的所有商业活动和金融交易，直到另行通知，并指出这一次决定是在地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做出的。局势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的和平和安全。就在美伊、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紧绷之际，以色列又突然将战火打向了叙利亚西北部。以色列今日凌晨对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事机场发动多轮空袭，当地消息称最少有8波攻击，袭击目标包括机场跑道以及核心弹药库。爆炸引发的二次殉爆持续了几个小时，浓烟至今仍笼罩在基地上空。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公开对这一次袭击深表关切，仲直言这个是一次不必要的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他指出这个凸显了建立以色列、叙利亚和土耳其三国参与的冲突降级机制的必要性，我们正在这里积极为此努力。礼拜二，日本防卫大臣和澳洲防长共同宣布多项历史性合作，包括日本在未来10年内可在澳洲进行超高音速导弹试射等。 除了讨论最上级护卫舰计划的进展外，澳洲政府礼拜二亦宣布首次对一款同日本企业共同研发的雷射武器原型机进行测试。小泉进次郎礼拜二向媒体表示，在日本面临战后最严峻且复杂的安全环境之际，日美韩三国的合作对于区域和平和稳定不可或缺。美国驻华领馆17号再发警告，在中国酒店房间、办公室、汽车、出租车、电话、互联网、数字支付全部可能被现场或者远程监控，个人电脑都能被随便搜，发几句批评政府的私人讯息就能够被捉起来驱逐出境。有推主点评话，这个不是什么国家安全，这个是赤裸裸的警察国家，中共将监控做到骨子里边，连普通美国公民都防得同贼一样，他怕的不是间谍，怕的是真相。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看清楚没呢？这个就是中共治下的日常。与此同时，中共内部不稳的警戒正在升高，中共前总理朱镕基遗体今日在北京白宝山火化。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七常委、国家副主席韩正等到场送别，而中共前党魁胡锦涛缺席告别式，正是送了花圈表示哀悼。台湾中央社众报道称，中共当局御林大敌，在八宝山周围封路，公安便衣警察遍布。中共体制内知情人士透露，朱镕基晚年一举一动都被中共监视，而当局严控悼念是害怕民间借机表达不满。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的导火索就是民间悼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从而演变针对中共的大规模抗议。就在这一种高度紧张的氛围下，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落幕。日媒18号报道说，整肃军队成为这一次会议的焦点。另外，外界关注还转向约一年后中共党代会，以及届时将选出的下一届领导班子。外界普遍预期习近平将取得第四个任期，但18号反共网红蒋望正在 X 平台抛出一则惊人爆料，说习近平没有第四个任期，不是他被党内各派系逼退下台，而是他自己根本不想做。爆料还说，就为此指定了接班人，到底实际情况怎样，仲待有一步观察。报道还提到，中美关系亦可能是北戴河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北戴河会议先是啱落幕，习近平9月出访美国的行程就被曝光，知情人士透露，习在美国的滞留时间计起来只有一整日，预计他在9月24号和川普会面后就马上回国，放弃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的机会。另据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5月访中前，华府缺乏规划和协调，就曾令到中方官员感到挫折。如今类似情况再度上演，不同的是，这次峰会将在美国举行，中方的焦虑更为强烈，亦更加担心出现意外状况。两名熟悉中方想法的人士表示，中美双方对九月峰会取得实质成果的期望都不高，目前主要的分歧集中在操作、后勤和形象方面，因为礼仪、场地和公共资讯将很大程度上由白宫控制，这个使得北京在应对舆论或者避免意外事件方面的能力较弱。而且近几年随着习近平加速左转，引发了更大民愤，预计他这一次访美国的期间将会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声浪。美特使对以色列袭击叙利亚空军基地表示深切关注。美伊备忘录计满， 霍尔木兹紧张升温。17号消息，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经向西穿越马六甲海峡，接替阿伯拉罕林肯号。有西方文件披露，俄罗斯正透过里海向伊朗运送炸药、无人机零件同埋弹药，形成俄乌同中东战火军火相互逐命嘅现象。NBC 新闻指出，俄罗斯从里海运输嘅物资能协助伊朗回补大量消耗嘅导弹同无人机库存。过去是伊朗向俄罗斯提供见证者无人机同技术，支持俄军攻打乌克兰，而家却变成俄罗斯回头将无人机零件、炸药同埋弹药送俾伊朗。面对严峻局势，美国是否可以以核武器打击伊朗深埋地下嘅核设施，引发咗外界高度关注。一名不愿具名的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华盛顿方面正在研究以一至两枚战术核武器摧毁伊朗原子能组织位于浩山的一处深埋地下储存设施。如果美国最终选择核打击，外界推测 B61-11 穿地核弹可能成为其中一项选项。相关评估据称在今年4月初启动，目前处于讨论阶段。川普指出，伊朗正面临巨大压力，他们有 300% 的通货膨胀，整个国家一团糟，军事力量亦完全被击败。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上周亦承认经济压力，表示德克难以失去重要收入来源。我们本来可以卖石油，现在不得。另一边，以色列则在黎巴嫩南部山脊持续轰炸，并将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中队永久北移，北线地面冲突风险上升。川普的叙利亚和伊拉克特使，同时担任驻土耳其大使的巴拉克18号公开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省阿布杜古尔空军基地表示深切关注，称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川普通话，敦促美方最大限度使用外交手段解决中东问题，并愿意居中斡旋。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远程攻击又升级，乌军18号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势，一个晚上出动将近800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声称拦截了791架，其中超过600架是飞往莫斯科州。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莫斯科州有180架无人机被击落，造成3人受伤。另外，一处野煤电商仓库亦起火，不过俄方表示冇造成重大伤亡同损失。美联社指出，这个已经是乌克兰连续两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亦是2025年1月以来规模第二次大的攻势。就在同一日，俄军亦对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发动了飞弹攻击，目标是佩切尼希村。哈尔科夫州长西列古波夫表示，至少有10名的平民死亡，17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痛批这个是一次残酷攻击，并强调乌克兰一定会回应。另外，这次还出现一个新的变化，乌军最近首次使用英国制造的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远程攻击。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直接向伦敦叫话，警告英国必须为此承担后果，并表示英国对基辅的军事支援越多，最后付出的代价亦会越高。英国国防部目前没有证实这一批无人机是不是由英国提供，不过英方重申会继续支援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而且已经承诺在2026年底前提供15万架无人机。 曾经用美人计接近美国国会议员，震惊美国政坛的中共女间谍芳芳，如今又爆出更惊人的背景，美国政府解密将近150页的 FBI 秘密档案，首次曝光芳芳当年提供给美方的履历。她在履历中自称曾经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工作，而且从2002年到2009年长达七年，都在中共国家领导人的专机上担任空中服务员。2002年年底，前党魁江泽民卸任，随后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正是胡锦涛。换句话说，这一名后来被指控涉嫌对美国政界进行渗透的女子，早年就曾经在中共高层身边工作。根据美国媒体 Fox News 的报道，这批解密档案代号叫瘦子，主要记录了 FBI 从2013年开始调查和反制中共情报机构政治渗透的过程。 FBI 当时已掌握芳芳和中共情报系统关系密切，仲曾想反过来拆反佢。更令美方注意的是，调查人员认为芳芳的父母亦和中共情报系统有关系，他本人过去仲曾向朋友炫耀自己在中国有非常广的人脉，可以接触到所谓红色家族，关系网牵涉到毛泽东后代。2011年开始，芳芳进入美国加州政坛，并将目标放在当时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史亚维尔身上。他透过政治活动、募款和社交关系逐步接近政界人士。2013年 FBI 派出卧底探员成立一家虚构公司，再主动和芳芳接触，之后探员成功叫他签下一份工作合同，表面上是提供政治任务和专业资讯，实际上则是希望借这个机会掌握他背后的中共情报网络。不过这一场情报较量最后没有按照 FBI 的计划发展。到了2015年，当美方准备进一步搜查芳芳在加州的住所时，他似乎察觉情况不妙，随即离开美国翻返中国。此后芳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朱镕基在北京八宝山火化，全国各地以及驻外使馆全部降半旗。不过奇怪的是，由17号开始，八宝山附近多个路口直接就拉起了封锁线，行人电动车一律不准靠近，东西两边都封死了。向南行的永定路口凌晨还在这紧急加装铁护栏，天安门广场亦是风声鹤唳，到处都有明光暗哨和公安便衣。有现场网民就觉得奇怪，官方通报除了封路之外还是封路，至于追悼会怎么搞、遗体告别在哪里举行，全部都掩到密密实实。整个北京搞到如临大敌，不是因为朱镕基，而是担心历史重演。1976年周恩来离世引发四五运动，1989年胡耀邦离世就燃点了天安门运动。更加耐人寻味的是，火化前一日8月17号举行的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官方规格非常严密，不过时评人胡力任翻查新闻稿和出席名单，就发现一个反常到不可以再反常的现象。江泽民生前身兼党政军三顶帽，而军委主席先至是他的权力核心。不过今次纪念大会的通稿入面列出的政治局委员清一色都是党务和国务院系统的文官，军委系统竟然一个都没有，没任何一位现役上将具名出席，五大战区更加没有代表露面，就连按常理应该到场的红二代代表人物 前总后勤部政委刘元上将在名单同现场都完全找不到人。胡力任据此判断，习近平仲管得住文官，不过军队入面之间已经出现深度分裂了。如果将时间线拉长，这个判断就更加令人细思极恐了。 X 平台分析人士 Findings 将今年这条线串埋一起，年初拿下张友侠，张友侠是军队中仅存的红二代之柱，是军委第一副主席，亦是军改同对台部署的定海神针，喐佢等于喐咗军队最核心的共识。这件事反映习近平已经认定军中最高层出现了不可靠的力量，跟住落嚟就是上将一批一批落马，军队系统被连根清洗。再睇落去，呢场风暴已经吹到退休老将嘅后院啦，就连正国级退休老将嘅大臂办公室主任，做咗20年嘅老部下，都逐个被拔走。退休常委本人唔喐，先喐佢嘅秘书，就系拆佢嘅柱脚，断佢嘅消息线同影响力。这个情况反映习近平而家面对嘅对手已经唔系某个现任政治局委员，而系成个老人干政网络。呢班老人虽然退咗休，但系扪心故里仲喺度，仍然可以喺关键人士同政策走向上形成无声阻力。这个亦解释到点解去到17号嘅纪念大会，习近平会公开将8964当成正面攻击咁讲。这个根本唔系单纯回顾历史，而系一个警告。当年江泽民可以上位，就系因为喺生死关头企啱队。习近平嘅意思就系、是、今日边个中边个奸，就睇呢一条啦。当一个领导人要搬出呢种最敏感嘅政治符号嚟要求忠诚，就系、是、反映出靠正常纪律已经压唔住个局面啦。另外仲有一条传闻，仅供参考。就在江泽民纪念大会前一晚，胡力任透露8月14号北大河传出两股势力对峙，一度出现极端情况，虽然好快平息，但是习近平连夜返北京，消息相当惊栗，同期社交媒体亦流传类似讲法，连台湾媒体都跟进报道。不过现实上，习近平在17号照常出席江泽民的纪念大会，究竟真是发生过政变级冲突，只是之后平息了，定是纯粹是谣言呢？欢迎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高层博弈烧到这个程度，维稳要钱，军队要钱，防住各路诸侯同样要钱，那钱在哪里来呢？接下来这一段就跟荧幕前每一位都直接有关。 X 平台的悉尼闲人爆出一条重磅消息，他说中共在极端财政困境之下，央行和税务系统正联手打造一座数码化财富监狱，现在微信、支付宝和银行系统已经深度联网，个人单笔转账只要超过50万人民币就会自动上报央行风控。最可怕的是这条红线官方可以随时调低，一旦触发就可以一个掣就冻结，令你一瞬间寸步难行。海外华人都走不掉，他举了一个例子，一名入了外国籍20几年的老华侨打算回国养老，户口和资金才刚刚转回国内，随即就被地方税务局约谈，对方直接搬出金税4期和 CRS 2.0 跨国数据交换系统，以原中国户口未注销为由，认定他仍然是中国税务居民，要求他补回过去20年在海外所有的个人所得税。原本打算落叶归根，点知一夜之间就变成自投罗网。中共现在割韭菜的疯狂程度，反映他面对的已经不是困难模式，而是存亡模式。进入存亡模式的政权往往会不惜冒险，这一点在伊朗身上更加演绎得淋漓尽致。华尔街日报17号披露，德克兰强硬派领导层秘密开会，确立的方针是扩大冲突。他们请出两伊战争时期的老将雷扎伊重新出山，掌管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再由泰布接管巴斯杰民兵，同时组建内部情报网。革命卫队亦开始全面加强对正规军的控制。同一时间，伊朗代表直接向阿拉伯邻国摊出报复清单，包括切断波斯湾海底电缆，在科威特和巴林的什叶派社群煽动动乱，甚至准备由地面直接入侵科威特。这些不是得把口。5月1号，6名伊朗革命卫队军官遭渔船登陆科威特布比贤岛，并同科威特部队交火，4名伊朗人被扣押，当中竟然有2名是海军上校。德克兰事后解释说是导航失误，但是布比贤岛位于波斯湾最北端，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观众朋友，中共对海外华侨资产进行无差别收网，你认为他们是否虚张声势，还是真的去到山穷水尽的绝境呢？好多人以为间谍只是电影入面才会出现，又或者专门针对高官政要。不过调查局昨日公布这宗案件，恐怕会令你吓亲。中共的耳目随时就坐在你隔离，同你一样饮紧杯咖啡。故事主角是德国的资深记者周敬恒。1998年，他在明镜周刊北京办事处担任主任期间，8名中共国安人员直接闯入办公室，以持有机密文件为由，将周敬恒赶出中国。现在周敬恒在台湾东吴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研究的题目相当有意思，就是中共情报机构怎样渗透台湾。去年5月，周敬恒和朋友去阿里山度假，期间一名年轻的亚裔女子主动上前搭讪。在中国住了8年的周敬恒一开口就听得出不妥，这名女子讲着一口很重的中国北方口音，她即刻提高警觉，结束对话。冇几耐，周敬恒就见到呢名女子对住手机讲北方话。更加古怪嘅系，周敬恒一行人翻到酒店唔够10分钟，呢名女子竟然已经出现喺酒店大堂，仲坐咗喺周敬恒朋友身边。周敬恒当时即刻同朋友讲：唔好再讲电话啦，佢系由中国嚟嘅情报人员嚟噶。翻到台北之后，周敬恒即刻报警，调查局审查闭路电视，发现呢名女子一路跟踪到酒店，期间仲会匿喺车后面，匿埋喺街角，手法相当专业。不过调查局介入之后，呢名女子喺2日内就离开咗台湾。咁呢名女子究竟系边个？而佢留低嘅一句话，竟然惊动咗欧洲2大情报机构。今年6月，周敬恒将呢段经历写入台湾展望与探索期刊的论文，当中揭露一个关键细节。这名女子当时搭讪那时曾经说自己住在丹麦北部。中国去台湾的旅行团早已经停了了，不过如果一个中国人持有欧洲永久居留，就可以较容易去台湾。中共如果要派人过来，找一个有欧洲身份的人自然最方便了。而这位女子所讲的丹麦北部靠近波罗的海要道斯卡格拉克海峡，亦正正是近2年欧洲海底电缆连接出事，谍影重重的敏感海域。周敬恒透露，台湾调查局事后通知了2个单位，一个是德国联邦情报局派驻台北的人员，另一个就是丹麦情报机关。由此可见，这件事背后牵涉的层面相当深。周敬恒估计，中共国安部各省总兵力高达80万人，其中约18万人专门针对台湾。相比之下，整个德国情报机构亦只有6500人。周敬恒在报告最后写下一句相当沉重的话：台湾是矿坑入面的金丝雀。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共情报网络已经对整个西方民主世界展开行动，而台湾就站在最前线。如果西方到现在还看不明中共这一套混合战套路，台湾的今日随时就会变成欧美的日常。一个曾经在北京 同中共交锋过嘅老记者，去到台湾深山入面，竟然仲系俾人一路跟住。呢件事反映中共嘅渗透早就唔再系点对点，而系全面撒网。你觉得中共呢一支18万人嘅国安大军，仲有几多人攞住唔同国家嘅护照，潜伏喺台湾社会入面，甚至喺海外华人圈入面呢？台湾而家究竟守唔守得住呢一张无孔不入嘅网呢？欢迎大家分享你哋嘅睇法。接落嚟呢宗事件就睇得出，翻旧历史、算旧账，往往都系政治斗争入面一把刀。8月15日，韩国光复节日呢一日，法务部长郑成湖抛出震撼弹，宣布冰封咗足足16年嘅亲日派财产追讨行动重新启动。按官方安排，第二届专案调查委员会最快会喺年底成立，准备展开为期5年嘅大规模追查，而特别法案确立12月3日正式生效。同一日，首尔一班年轻人就借用韩流粉丝嘅玩法，包喺一间咖啡店搞咗间俗称亲日派主题咖啡馆，招牌饮品叫做倭君血红五味子茶，杯垫上呢就印住李元用。李元用因为推动日韩合并，喺韩国人眼中就是卖国策的代名词。这件事并不是一班人自己围内玩下咁简单。南韩女星贺盈上个周末就亲手写信道歉，还在片场情绪崩溃流泪，起因就是被南韩网民挖祖坟。她之前上节目嗰阵，仲非常自豪地分享自己家族4代行医的光荣历史，这个本身是一个几讨好的人设。不过他就忘记了南韩网民最擅长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挖祖坟了。短短几日，网民就查出贺盈的曾祖父当年是推动日韩合并的亲日团体骨干。1918年，贺盈曾祖父仲曾经在报纸上讲过，全家都着日本衫，妻子是日本人，屋企不讲朝鲜语，亦几乎不同朝鲜人来往。虽然贺盈公开反省，不过他新剧的访问照样被取消，广告亦被下架，法律要到12月3日才正式生效。不过社会制裁已经开始，而这个只是前菜，因为南韩政府即将启动一场国家级抄家，唔通系李在明冇钱使？法务部估计今次清算亲日派财产，大约可以追翻325亿韩元。不过南韩政府要由4个部门抽调人手，成立国家级专责机构，再大搞5年，单系行政成本已经相当可观，所以睇落目的不是因为为了钱，那究竟是为什么？答案其实就是那个时间表入面。7月底，南韩国会议长对总统连任修宪一事松了口，被外界认为是打开了一道门缝。踏入8月，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跌到 43%， 创上任以来的新低，而负面评价更加过半。民调下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民间对连任修宪的不满。8月14日，李在明发文表示，4年连任制修宪一直都是他的立场，在野党就狠批这个是越狱式修宪，认为李在明是想靠修宪解决自己身上的官司。到第二日8月15日，法务部长就宣布重新启动清算亲日派。历史亦证明，南韩左翼80年来最好用的政治提款机就是反日。李在明重新提起清算亲日派，可以重新燃点基本盘，为修宪这场仗造势。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